弟兄姐妹平安。开始之前有个报告，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 Peggy Wong、大家可能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认识她。她的女婿申淑芳，女儿 Felicia， 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认识。那上个礼拜他被主寄去，在世上寄居的时间是77年。啊，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家庭。那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爱心来帮助这个家庭。我们在世界上就是客旅，时间到了，神就请我们回家。那我们感谢神，那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那愿神安慰这个家庭。那今年的婚姻家庭月很不一般。那我们在教会讲婚姻家庭可以10多年了，我想该讲的信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家庭就那一回事哈。那但是怎么过好家庭生活，那这个过一个蒙恩的家庭生活，那有相当大的挑战。那为什么说今年的婚姻家庭月很不一样呢？那瘟疫在蔓延，社会在动荡，我想很多人心中不安。那我的祷告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社会动荡，你的家庭不能动荡。你家庭不能动荡，是首先你的心不能动荡。如果你的心中惶惶不定，没有平安，你的家庭也就动荡不安。那社会有动荡不安，你家庭不能动荡不安，你心灵动荡不安，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蒙福的路，甚至一个家庭崩溃的路。所以家庭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那这段时间弟兄姐妹隔离在家，那几代人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很好的机会，让家人享受在一起的爱，一起的温暖。那弟兄姐妹不再去学校上班我是说就不是要早晨开车去上班，在家上班，那为家庭共处带来许多的时间，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这是一个祝福，但同时也带来很多头痛的问题。那有些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在增加，说怎么处理家庭的问题。那有人跟我说，那是好的在一起，一家人在一起，一日三餐在一起吃饭多好，那这是过去享受不到的这么一种温暖。可是弟兄姐妹，你可能夫妇双方都在家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有这样的体验，你可能发现以前可能不大注意的或者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配偶跟他老板讲话的时候，跟他同事讲话的时候跟他客户讲话的时候，是温温熬咬，彬彬有礼对人有爱心，有理性，很善良，话语里头充满了智慧。当你发现这个情形的时候，你的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感触？你说为什么我在家中就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呢？为什么他对我就不能这样说话呢？为什么对我的孩子就不能这样说话呢？为什么对客户、对同事、对老板这么会说话呢？所以你的心中是不是觉得很纳闷、很沮丧，甚至有点失望？所以在家中是一个祝福，同时带来一些问题。还有把孩子们，比如说大学读书的孩子回来了，甚至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回家了，你的中学生、小学生都在家，那给母亲带来很多的挑战。一日三餐要准备饮食，那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瘟疫流行隔离在家，瘟疫不是好事啊。你看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伟大的科学家牛顿，都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弄出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所以这段时间可以在家里面精心的工作多好，那理论上是如此，但是生活中并不一定是这样。有些人坐着讲话腰不痛你在家工作的时候，你要照顾孩子，你要陪伴孩子，你要安排他的作业，要督促他，对吗？那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调教的、顺服的，是父母花多少的心思、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那这还不要说。那还有一个问题， 当上了高中的年龄，在大学读书甚至外地工作的孩子回来以后，他们是有思想、有自己独立思维能力的年轻人，社会很多敏感的话题都带回家，对吗？所以，尤其在家中展开这个 table talk， 这些谈话的时候，尤其不欢而散。怎么跟这些孩子们相处？怎么跟他们在一起能沟通？过去就很难，那现在增加一个新的话题，敏感的话题，社会问题、种族问题。你看整个街上非常动乱、动荡不安，那家中孩子们会谈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两代人之间意见不一样，也引起家人沟通上的困难。那这可能还不是一个问题，其中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在高中读书的孩子，在大学读书的孩子，那他们现在课程结束了，有的时候他们上课是在或者是在下午上课，那上午他睡觉可以睡到中午，那起来之后他全身心全是在网络上，在手机上面对着这个视频，他们有说有笑有哭，可对着你一脸茫然。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是情何以堪呢？啊，我都不如一个手机。所以有的时候在家中产生这些沟通上的问题。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去社会隔离足不出户在家里头，那带来很多的问题。那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这段时间来思想家庭的问题，靠着神的恩典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有的时候隔得太远心里觉得很冷，如果有的时候在一起距离太近，就失去了距离所产生的美感，说家庭的问题不是减少了，有的时候是增多了。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还是真言书成了一段经文，那上帝教导我们该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家庭和睦同居但有的时候不尽如意，有争吵有不同的意见，那该怎么办？那真言书是一本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有智慧的人的一卷书。你知道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有信息、有知识，还有智慧。所以智慧不同于信息，智慧不同于知识。你知道信息，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你上网搜索一下，你的信息量就不得了。我过去我说过，弟兄姐妹可能晓得，现在的初中生掌握的信息量远远大于过去第一流的学者是掌握的信息量。你把今天早上你刷一下视频试试看，你的手机试试看，你就知道台北的温度有多高，对吧？你就知道北京的西瓜多少钱一斤，你就知道 DC 有没有路障，你全看就了解这些信息。可是这些信息对你的家庭生活有多大意义呢？知识吧，我们讲的知识信息，然后讲的知识，你经过几年的苦读拿到一张文凭、一张证书，找到一份工作，你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你获得了知识。可是你这个专业知识，物理的、化学的、电脑的、修房子的、厨师等等，跟你的家庭工作、家庭生活有多大的直接关系呢？你知道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爱因斯坦说，他所谓的专业啊，专家，专家嘛，专家就是训练有素的狗。专家就是训练有素的狗。那你说，哎呦，这话这是骂人吗？这不是贬低人吗？那爱因斯坦的意思不是骂人。中国人讲的狗，我们要吃它，对不对？打它，痛打落水狗。西方人讲的狗是宝贝，对吧？那所以爱因斯坦说，专家就是训练有素的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不要老是看得这么低，高一点，你要寻找智慧。生活需要智慧，与人相处需要智慧。你信息量增大，知识增多，不一定说明你有智慧。所以真言就告诉你应当成为有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是建立家室，愚妄的人他是亲手拆毁。所以我们读书知识多不等于说就是知道怎么建造你的家室。上帝是智慧的源头，基督就是智慧本身。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力量来建造我们的家庭。那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要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读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一下，那中心是23节，我用红字标出来，那你记住这些经文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就是23节。可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它讲到你的心，讲到你的耳朵，讲到你的眼目， 讲到你的口，讲到你的脚。你的心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你的心跟你的口、跟你的眼、跟你的脚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你有没有一个智慧？怎么样过一个智慧的人生？进到家庭，你的心、还有你的眼、你的口、你的脚、你的耳是紧紧连在一起。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来，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语啊，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沉寂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了它，就是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我在这停一下，听一下弟兄姐妹记这两个字哈。如果你得到上帝的话语，得到智慧的话，它就是得到生命，那就是这个智慧是关乎你的生命，不但关乎你的生命，下面说得到医全体的良药。你需要良药，你的家庭需要医治，你的心灵需要医治，你的人际关系需要医治，都是关于智慧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良药可能很苦，但是对你的家庭、对你的个人、对你人际关系绝对有益的所以说得着他的是得了生命，又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这是第23节今天的核心的一句话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去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睁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设立家庭，谢谢你教导我们如何在家庭当中过一个蒙福的家庭生活。我们恳求你智慧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开启我们的心，也开启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让我们都成为智慧的人，让我们家中充满着爱、和平、饶恕，彼此接纳。主，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时常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家庭跟世人的家庭不再一样。求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帝让我们成为智慧的智慧人，智慧人不能离开心，心太重要了。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告诉我们，常常讲到心，心。那什么是心呢？什么是心呢？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要关注你的心，可是这个世界叫我们关注的是身体之外的事情。这个世界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人出名了，什么人倒霉了，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好穿，什么地方好玩，那这些东西不是坏东西，但是我们的心容易，就是我们这个人容易看外面的事情，欣赏外面的事情，专注外面的事情。可是上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他首先告诉你，你的心你要回来看看你的心是如何，心太重要了。那圣经告诉说，上帝不但要叫你关注你的心，圣经上还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耶和华不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上帝不但告诉心很重要，你要保守你的心，同时还说上帝是自己，他本身就是要看你的心，他不是看你的外貌，你长得多高，你长得多美，多少成就你多出名，有多少的财富，有儿女多么有出息这些都是很好，上帝的祝福。但是上帝看人不是像人看人，他是看你的内心。所以上帝重视你的内心，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重视自己的内心。那你说心是什么东西你说心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心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心脏器官它是指你内在的那个我，它包括你的思想、意志、情感、你的记忆、你的欲望，就是你里面的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有的时候我们不大懂什么叫心你有心我有心，平时我们也不大注意这个心这个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心别人知道你也知道。比方说你对孩子教导孩子说，你这个孩子做事情就不用心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问你什么叫心，你可能不大知道，不能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准确的定义。 可是你跟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心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孩子他没有心读书，没有心做事情，你一看就准这孩子你不用心，你看不用心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人家对你呢，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家人对你有没有心，你会说他对我无心，他对我没有心，你马上就能感受得到心这个东西，你不用它，不注意它，好像它不存在一样。可是你一注意到它，你知道有没有心，你心中最清楚。所以心这个东西就是你生命的内涵部分，你的生命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它跟你的肉体不大一样，人家看到你的肉体看不到你的内心，可是上帝要看你的内心，所以心很重要。所以上帝说要保守你的心。那好了，这一点我简单的讲一下。但是你说为什么要保守心那么重要呢？刚才这句话弟兄姐妹还记得吗？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什么叫保守你的心？就是保护你的心，顾惜你的心，防守你的心，喂养你的心，谨防你的心。你不能让你的心被敌人攻破了，像一个城池一样，像一座城一样，不能被敌人占领的。所以弟兄姐妹，心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看这句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所谓一生的果效是什么？你的婚姻就是你心的产物，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你心的产物，你跟你儿女的关系就是你心的产物。你不但是现在的生活是你心的产物，你的未来就是你心的产物。你的心决定了你的未来，你的心决定了你的命运，你的心决定了你快乐还是痛苦。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为什么觉得很忧伤啊、沮闷啊、痛苦啊、失望啊、喜乐啊、平安啊，这些感受从哪儿来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家庭，你今天的家庭生活就是你心的一个果效，心的一个产物，心的一个产品。你回想一下看，你今天的家庭状况是不是你心所发出来的那个果效呢？有的时候你是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大清楚我们婚姻为什么这么倒霉，我为什么会嫁这种人娶这种人，为什么我的孩子如此，一切都是心的果效，一切都是心发出来的。上帝说，孩子啊，你不要仅仅看外面这个环境，仅仅看外面的人是非，看看这个世界，你回来看看你的心，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教养儿女其实就是你心的功夫，你治理家庭其实就治理你的心。所以这个心太重要了。所以箴言书怎么说呢？箴言书他们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你心里想什么，你的为人就是什么样的。你为什么大声说话，骂骂咧咧，抱怨指责，跟你的心有关。你为什么对人和睦，对人嬉笑啊，对人宽容啊，为什么都跟你的心相关的？是里面决定你的外面，不是外面决定你的里面，是里面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家庭，决定你的未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所以心太重要了。所以圣经上说，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你想一下，一个人为什么说话非常尖刻，那是心的产物。为什么说话非常柔和能体谅别人，那是心的产物。一个人为什么斤斤计较，那是心的产物。为什么对人非常宽容，那是心的果效。为什么对一个人他非常勤劳用功取得了成功，他是心的产物。那为什么有人取得成功之后很殷勤工作的时候，他看不得别人去休息去休闲，看到别人 一休闲的时候一放松的时候，他就批评就是指责，他是跟你的心相关的。所以一切由心发出的，这句话是太有道理了。上帝让你看到人生它的根在什么地方，人生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内在决定你的外在。这一点我们中国人都要懂，华人都懂的。你的心决定你外在的东西，你的心决定你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你的说话的方式。比方说这儿中国人常讲说这几句话啊，华人讲这几句话，心慈手软。你心里面有慈有 compassion， 你的手你下手就不会很毒，对不对？如果心里很狠，充满了邪恶，充满恶毒，你对人下手 一定是很毒的，对吗？你心里充满了恐惧，你全身都不舒服，肉都在跳，是吧？如果你心里面很宽很平安，那当然体胖嘛，对不对？当然这句话可能现在跟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大合拍啊，有的时候这个体胖是因为别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古人是至少这么看到心的重要性，对不对？心高气傲，你看那个眼睛看人都不一样，因为他心里的非常狂妄骄傲自大嘛，看人的眼睛都不再一样。所以你看到我们古人也知道心，你有什么内心就觉得你外在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你觉得你外在的行为，觉得你外面的举止，觉得你的说话的态度，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样，所以你的心太重要了。那好了，上帝要我们成为智慧的人，要防范自己的心，谨守自己的心。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像一栋高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就像一栋高楼。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看到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图片，上面这个摩天大楼，这是吉隆坡的地标性建筑，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著名的叫什么东西啊，石油双楼啊什么的啊，很高，你看它很高。我们往往看一个人的时候，追求生活的时候，往往我们只看到外层建筑高明亮高大令人仰慕，对吧？豪华气派啊，我们往往只看到外在这个表象，外层的建筑非常吸引眼球，是不是？你看这个多高，它一共有452米，就是88层，我们令人仰慕。我们一生追求的往往就是外层的这个建筑，高大上亮丽啊，豪华明亮，让人仰慕，让人抬头来看你。其实我们往往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到这个外层的建筑非常吸引人的眼球，这代表我们什么？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往往就追求就是这个表层的东西，你的汽车，你的房子啊，你的职位，你的成就啊，你的财富，你被人承认，这是外在的东西，好不好？当然好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别人仰慕自己，我们希望生活是高大上，人家都说他成功，他了不起，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需要寻求别人的承认。那就像这个楼一样，你看到外层建筑很美，但是一个楼之所以一个楼，它不仅仅有外层建筑，你要进深一点，你进去看看，哦，它里面原来有很多的墙，对吧？有很多的横梁，对吧？还有呢，很多的柱子，对不对？那就像什么？各种房间的布局，各种装饰品。你进到房子内层的时候，就像你的生活当中，你跟你家人怎么相处，对吧？你跟你的儿女怎么相处，对吧？你整个同事怎么相处？你怎么跟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内层。你外层，比方说你很成功，你很有成就，得到众人的认可，你了不起，你的学位，你的财富，你的知识，你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你开最好的车，你的房子住最大的房子，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然后人家进到你的家里看一看，跟儿女的关系很僵，跟配偶的关系没办法在一起说话，跟父母的关系很糟糕，跟自己的关系很痛苦，又恨自己又爱自己，又崇拜自己又瞧不起自己，那这就是内层的建筑一片混乱。你进到这个大楼的里头，你看看大楼外面很气派，可以进去里面乱糟糟的，黑乎乎的，没有秩序。我们希望过这种生活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那好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人要追求外层的这种建筑，漂亮华丽高大上令人仰慕。我们也知道内层建造很重要，我们的家庭很重要，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很重要，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很重要，儿女的关系很重要，那这都是好东西。你进来以后，有人说我知道我要好好的处理这个家庭的问题，如果我家里问题很乱，我的家里面乱七八糟，没有秩序，没有爱，没有和平，没有和睦，那外面的那个高大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的人他知道外层建筑的重要，也知道内层建筑的重要，但是更多人是忘记了还有个基层建筑。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讲会讲，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你看看这个大楼，你看这个双子楼啊，它的基层 有多厚，有多深，它120米那么深。你楼要盖得高，要豪华，要气派，要稳，经得起风浪，你的根基要深，这叫基层建筑。那什么是基层建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你的心，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如果这个楼它的根基不牢，根基不深，豪华的外表，令人羡慕的外表，里面再好的装潢意义都不大，不是吗？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你的一切。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一天花多少时间，一年花多少时间关心你的内尘，关心你的基尘？内尘就是你的家里的时间，建造你的家庭，多少多少时间建造你的内心，你的内尘，你的根基，多少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忽略它，这是为什么？家庭生活搞得乱七八糟，跟儿女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夫妻之间搞得背靠背，为什么？我们太花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只在乎外尘建筑，表层建筑，活得给别人看，让别人羡慕我们自己。可是内层呢？混乱，根基呢？空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你要保守你的心，心就像说高楼的根基一样，你不能忽略它。那好了，那好了，我们知道心这么重要，那我们心里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心是什么东西呢？你看看基督怎么说的。基督说，看看你的心啊，基督说，从人心里发出的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些的恶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误会你自己，误会你的家人，误会这个人际关系。说人的心里这个东西隐藏在这个心的里头，那这才是问题。弟兄姐妹可能记得，我们说婚姻本身不是制造问题，家庭本身不是制造问题。有人觉得很惊讶，说怎么可能，家庭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No, 家庭本身，婚姻本身不是制造问题，婚姻家庭是写明你心中的问题，放大你心中的问题。你心中有这些东西在那儿，它是伺机待发，它求准了机会，他要在你的心中要做王，要做主，要坐在你心中的宝座上来控制你。比方说这儿讲的骄傲狂妄，比方说他在你的心中，他等待一个机会，机会来了，他要篡夺你心中的主权，在你心中的守卫，成为你心中的王来控制你。你敌人的眼神都不一样，敌人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你结果人际关系能搞得好吗？搞不好的，跟你的儿女，跟你的父母，跟你的配偶，搞不好的。所以耶稣告诉你的心很重要，但是知道你心里是什么东西非常重要。你知道在我们华人中间有一句话你可能记得啊，有人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你没听过这样一句话？我就是刀子嘴啊豆腐心，这种人我们见过太多了，出口带刀的，会伤你的，对不对？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说话，有人说啊，然后给自己开脱，或者我们弟兄，我们身边人给他开脱。刀子嘴你听得见的，对不对？豆腐心也是看不见的，但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认为，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只刀子嘴的人是有刀子心，不要忘记这句话。圣经上说，心中所想的嘴就发出来。我问你，你在刀子上别人之前，你想一想，那个时候你的心是豆腐呢还是刀子？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豆腐嘛，那里面充满了恨、抱怨、瞧不起，对不对？审判、指责，你心中开始装满了火药，装满了刀枪，你嘴巴出来当然是刀子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你心中有刀，口才有刀嘛，心中有火药，喷出来才是火吗？没有说刀子嘴豆腐心，一个善良的心怎么可能发出刀子一样的言语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们不承认这个东西，我们老祖先说的，这老祖先是错的呀。上帝的话告诉你，没有刀子嘴豆腐心这回事儿。你家中很多的事情就是你这样刀子嘴把家庭关系隔得一块一块一块的， 可是你自己还说我就是一张嘴，你就这样刀子嘴，因为你的是刀子心啊，你就是不承认而已。那这句话讲得很难听，对不对？所以圣经上为什么叫防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心里面有这些东西，它会出来，会伤人的。那我刚才举几个例子，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追求表层的建筑，表面的堂皇，表面的高大上。比方说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家的肥牛越来越多，肥牛越来越多就代表你的财富，对不对？你努力读书，努力工作，精心研究，经营自己的事业，你的肥牛真的是越来越多。肥牛代表你的财富嘛，代表你的身份，对不对？古代这个牛就是你的产业，就是你的家产，所以你的财富越来越多，你天天吃肥牛，当然现在人不敢吃就是了，对吧？你吃了以后可能会胆固醇很高，你说我吃日本神户的牛肉，那是相当的品味档次等级，我要过那种生活，你达到了，你经过你的拼搏经营，你真的达到了这个天天吃肥牛的那种生活状态。我从来没吃过神户牛肉，你可能吃过了，因为你很蒙福，你的物质上实在是超过一般的人，对不对？你的成就很大。可是这段时间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的眼目只想我积累更多的肥牛，更多的肥牛，越来越多的肥牛，越来越多的肥牛，我的生活一个档次一个档次一个档次一个档次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成为人上人，这是好事情啊。可是如果你忽略了你的基层建造，就是这句话就应用在你的家中，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如果天天吃肥牛，你的档次觉得物质档次非常的高，可是你的家里没有爱，儿女都不能沟通，夫妻之间都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床睡觉，跟父母之间无话可说，你觉得这个肥牛吃的有味道吗？某某人说他们家里有5万头肥牛，了不起啊，大户啊，可是你心中知道这个肥牛吃的没有味道，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告诉你说，你不能只看到外层建筑的美高大上，只追求这个东西，你要看到你的内层建造，你们有没有爱，家中有没有爱，为什么家中充满着恨呢？因为你的心里头有这个东西，你没有保守你的心，没有防范你的心，没有制约你的心，管理你的心，那里面那个恨就出来了。恨是不需要人教的，你从生下来你就会恨人，他心里面就隐藏这个东西，他伺机待发，他伺机一成熟的时候，他就窜出来占据你的心，成为你心中的王，管理你的言语，管理你跟人际的关系，甚至管理你的眼神。你说这个有意义吗？所以圣经上说你要谨守你的心，注意你的心太重要了，不要忘记了。下面还有句话，少有财富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个财宝这个财富就是大楼的表层建筑，外表建筑，我们一生就追求这个东西，好不好？当然好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内层建筑，还有你的心里的那个基层建筑，没有这个东西，财宝加多，你心中仍然不安呢，不是吗？所以圣经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讲到心太重要了，保守一切胜过保守一切。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当我讲这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明白，我心是很重要。我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怎么样的命运，这我都懂了。但是问题，你有没有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什么叫保护你的心、防守你的心呢？我请大家想想看。圣经上，你保守的心要保守到什么一个程度？要超过、胜过保守一切。你注意这两个字，一切。你保守不保守你的身体啊？哎呀，我们太注意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样的运动、怎么样的睡觉，我们想尽办法。我们来养生或者健康地长寿一点。那现在是瘟疫流行，我们每个人知道出门我们要戴口罩啊，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目的是什么？保护你的身体健康。你用心不用心？你当然用心嘛，对不对？你非常用心，在乎吃什么喝什么。但是圣经上问你，你对待你的心 那个保护，保护到什么程度呢？那超越你保护你的健康吗？很多时候我们太注意保护我们的身体，你在忽略我们的心。圣经上说你搞错了，本末倒置了。你要保护你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心里乱七八糟，你身体不会太好的。有些人说我气死了，你心中充满了气当然早死嘛，对不对？让你常常充满气，高血压嘛，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教教导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心。比方说还有一个，你是不是保护你的儿女啊？你当然保护你的儿女嘛。有人欺负你的儿女，有人家对你儿女讲几句不好的话，你就跟他拼命。我见过这样人太多了。儿女绝对不能受委屈，你可以委屈我，你可以欺负我，但你绝对我这个儿女不可以讲这样的话，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否则我跟你玩命。那不都是这么说的吗？对不对？对不对呢？当然了，我们儿女需要我们保护，他们弱小，我们保护他，谁保护他们，对吗？但是你保护你的心呢？你能超越保护你的儿女吗？你本末倒置了，问题就来了。还有你的财宝，比方你的财宝，你保护你的财宝，对不对？银行多少款子，家里多少房产，但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每天都要数一遍。那不一定每天都数一遍，但是你知道你保护它，对不对？那你保护你的心，那超越保护这一切吗？圣经为什么婆婆妈妈的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太在乎外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建筑，表层的这个亮丽，忽略了这个基层的东西。圣经说你要智慧人，你不要忘记什么是根，什么是根基，什么是重要的。那我讲了这么多，我只想弟兄姐妹记住一个信息啊，你如何保护你的心，如何经营你的心，这就关系到你生活的质量。天天吃肥牛不等于你生活真的有质量，你天天吃肥牛不等于你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幸福的家庭，儿女都不想跟你在一起吃饭，你幸福个啥？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上帝教我们经营的是什么，关注的是什么。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最近一段时间距离隔离在家，有的时候太太先生发现对方对外人很善良很理性很温柔，对家人完全是两回事，你心中就有冤气，不是吗？心中就不平衡。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的心，要保守你的心。如果让那个愤怒占据你的心，失望占据你的心，你家庭的关系就越来越成问题。儿女也是一样，儿女睡到中午十二点起来以后，你希望他读点书，想做点事，他没有兴趣，他时间全在网络和手机上，你怎么办？那这时候你要防守你的心，你跟他争吵，你骂他，问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是需要智慧怎么引导。那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该怎么做。好，那我讲最后一点，要保护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跟随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一生就像建一个高楼大厦一样，那个基层就是你的心，你忽略你的心，你的生活将来你会看得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态的生活。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保守你的心，那你说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呢？如何保守自己的心呢？你知道箴言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你知道所罗门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写下雅歌，讲爱的故事啊，爱情故事，那当然背后有很深的寓意在背后。他中年的时候就写下箴言书，教导你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不要成为愚顽人愚拙人啊。这个世上愚拙人愚顽人太多啊，成为愚拙你不要学，成为智慧的人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成为智慧的人啊。是他到晚年的写下传道书，开始领悟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箴言书的里头，你知道他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上帝设立家庭，希望透过家庭来祝福我们， 透过这个家庭来建造我们，透过这个家庭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上帝说，你要成为一个建造家庭的人，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那怎么成为有智慧呢？所以箴言书第一章到第九章，它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整个箴言的导言。一到三十一章，这是整个箴言书的内容；一到九章是一个导言，导言这是导言，也是整本书的基础。那整本基础只有归结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一句话呢？它是整个箴言书的要旨。箴言书的根基就是这句话，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你保守你的心，怎么能保守自己的心呢？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呢？那这儿上帝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说，当你懂得敬畏上帝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有智慧了，开始有智慧了。我们现在掌握大量的信息，我们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都是好东西。但是有没有智慧呢？智慧是从神而来，它关乎你的生死，关乎你的家庭，关乎你的人际关系，关乎到你的喜乐和痛苦。智慧太重要了。那怎么有智慧呢？他说敬畏耶和华，这个地方是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心的里头，我刚才说，心里打开的时候，里面是很乱的东西在里面，对吧？我刚才说，你不需要去恨，你生下去会知道会恨。这些东西如果让他做主做王，他毁了你的家庭，毁了你的婚姻，毁了你的爱情，毁了你的家的一切，对吧？那怎么办？圣经上说，上帝要进来，上帝进来，首先你要知道有上帝。那这个人说啊，我早就知道，我是基督徒好多年了，我当然知道有上帝。但是这儿告诉你，不单单知道有神，魔鬼也知道有神。魔鬼知道有神，可是他不敬畏神。魔鬼知道有神，他不会爱上帝的。那敬畏耶和华，你有没有一个智慧的心，保守你的心？你里头一定要有神在你的里头，不但有神在你的里头，你敬畏耶和华，这才是关键。那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是开个头，我下个礼拜会讲到儿女的问题啊，跟儿女沟通的问题。那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敬畏的意思就是你怕他，你又爱他。怕他因为他威严，他甚至一眼看穿你的本质，你心中哪个角落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他是威严审判的主，你怕他，就像在烈火面前你怕一样，对吧？可是他又爱你，所以既怕又爱，这叫敬畏。我讲通了一点，什么叫敬畏？就是你说话，你思想，你行动，始终是在上帝的面前。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生活需要这样的操练。你说这个跟我家庭有什么关系？有天大的关系，我等会下面会说。我打个比方说哈，现在在你的大老板面前，他决定你的去和留，决定你的工作的是晋升还是你的职位下降，它关乎你的未来。你在他面前怎么说话？你不会放肆的，对不对？你知道该怎么表达，怎么举止。那在这位创造我们的主的面前，你应该怎么说话？你应该怎么思想？他看懂你的思想，知道你的心。就敬畏神的人是在上帝面前思想、说话、行动。那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敬重人的人。我再说一遍，一个人敬畏神的人，他一定是敬重人的人。因为我敬畏神，所以我尊敬人。那你说，哎，这个是老道理啊，我们都知道尊敬人呢，谁不知道尊敬人呢？我就尊敬我的老板呢，我尊敬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啊，我尊敬那些千万富翁啊，我尊敬那些伟人啊，我当然尊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所讲的尊敬。圣经上讲的尊敬是什么？无论他有钱无钱，你都尊重他；有没有受过教育，你都尊重他；清洁工，你尊重他；打扫卫生，你尊重他；餐馆的招待，你尊重他。圣经上说，当你学会尊重敬畏神的时候，就尊重人。那在家里面更是如此，你要学会 尊重你家人，你的岳父岳母，你的婆婆公公，重要是敬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这个信息我多年一直在反复的讲，可是为什么我们家中常常的忽略？为什么呢？那过去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想法是什么？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是啊，要相敬如宾啊，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训，我当然懂啊。可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有多少是相敬如宾的呢？太少了。你说为什么不能相敬如宾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大脑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所控制，我们要尊敬的人一定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这是我们世俗的一种观念。当你说我尊重我的先生太太，不可能，他不值得我尊敬。当你这么说的时候，说明你在世俗的价值观里面在思想，你不是在那神的道上面思想。那这种东西很难，对不对？是难。可是教你怎么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怎么处理好家庭关系。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哈，你想一想，圣经上说你要尊重妻子，你要尊重她的丈夫。那有人说这句话我爱听，做丈夫的我说我非常爱听，我太要我太太尊重我了，在人前尊重我，在孩子面前尊重我。可是有些太太就是摸不着她先生的头，就是不给她面子，要脸我不给她脸。那好多人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就是要贬她，她太狂妄了。 那你弄错了，你要这样做的话，你的家庭就越来越糟。那有人说哎，丈夫喜欢听圣经讲得好，妻子你要尊重我。可是你看下面一句话怎么说，你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啊，你敬重她吗？可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敬重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在西方有一种说法，西方有一种什么说法呢？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听过哈，说仆人的眼中没有伟人，大家同意吗？仆人的眼中，在过去大户人家有个仆人，对不对？仆人是知道你主人时候的小秘密，对不对？不为人知的背后说的话做的事情他都很清楚。所以在仆人的眼中，伟人不伟大，太普通了。众人说你伟人上街的时候，众人鼓掌欢呼，那仆人说哎呀，他就是一般的人，你们搞错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你可能讲这个话可能不大容易理解，你家里没有仆人，那可以说司机的眼中没有伟人，对吧？如果你给董事长开车，你给国家主席开车啊，你给大老板开车，天天跟他相处，你知道他身上所有的小许多的小秘密你都知道。在家中也是这样，在妻子的眼中没有伟大的丈夫，在丈夫的眼中也没有伟大的妻子。你想这句话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在一起朝夕相处，家庭是最放松的一个地方。你回家的时候，你的整个绷紧的弦开始松弛下来，在家人面前我不需要再伪装，不需要戴这个面罩，对吧？面具把真相给裸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在对方的心中，你还是个伟大的人吗？不一定嘛，对吧？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对方你看看他睡觉有打呼噜，脾气有坏，只想到他自己的家人，想不到别人的家人，对不对？只爱自己的家人，不爱我的家人，对吧？眼睛非常的狂妄浮躁，说话口不沾染，对人漠不关心，很自私很骄傲。当你知道这些小秘密以后，又很难去尊重他。当你不尊重他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对方感受不到爱啊。尊重就是爱的一种表达，你不尊重他，你感受不到爱，对方感受不到爱。你说我现在真爱他呀，我是刀子嘴啊，豆腐心，那没那回事。你尊重他，对方才感受到爱。如果你不尊重他，对方就开始不会跟你讲话，他不会告诉你太太呀或者先生我好受委屈哦，你这样说话不尊重我，伤害我的心，可能讲一次两次你不听，他就开始退缩，他开始沉默，你们之间就不再有沟通了。你说为什么跟我一句话都没有啊？你想想看，你们是从哪儿堕落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那你说圣经在讲我们教我们什么？当你的心里头开始没有尊敬的时候，就是你的爱已经开始死亡了。 圣经教我们要尊敬，尊敬是建立你的家庭，尊敬是医治你的关系，尊敬是恢复你的爱情。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你心的里头是敬畏上帝，我在上帝面前说话，在上帝面前做事，在上帝面前来思想，你知道为了神的缘故，我敬畏神的缘故，我要尊重我家里的人，我的婆婆，我的公公，我的岳父，我的岳母，我的父母，我的孩子，还有我的配偶。那你说该怎么表现出来呢？你看看圣经讲得很妙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头，他提到你的耳朵，提到你的口，提到你的眼，提到你的脚。一个人对对方有没有尊重，有没有爱，你的身体的语言可以展示出来。如果你对你的家人没有尊重，你的耳想听他讲话吗？门都没有，你早就关闭自己的耳朵，不要再啰嗦了，我早就知道你了，那对不对？你早就把沟通的channel了给他关闭了，你不要说了，你说我早就知道，你讲上一句话下一句话我都知道了，你看就不想听，对不对？这就是你心中对他根本没有尊敬。你老板讲话你不会这么认为的，对不对？你老板其实那话讲了有500遍了，可是你还在听，可是你对你的家人往往就是不想听。那邪僻的口呢？你的口里有什么？嘲笑、贬低，给他起绰号，他身上有生理缺陷，就把那个缺陷给他提出来。你这邪僻的口，把他的话语给他扭曲。你心中没有在上帝面前有敬畏的心，对人就没有尊敬，没有尊敬就是没有爱。你没有爱没有尊敬的时候，你的耳朵会关闭，你的口会扭曲，然后呢，眼睛就很有意思了。当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尊敬的时候，充满愤怒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眼睛真的像15的月亮那么圆那么亮，充满的都是火焰。所以这个眼睛不看对方，甚至有的时候跟谈话的时候眼睛都不看对方，对吧？理都不理他，因为他不重要啊，不值得你尊重啊。我们的孩子当然也跟我们学了，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举止是不是跟父母学的嘛， copy 我们的嘛，对。所以你的耳、你的眼、你的眼目、你的口是表达你的心，展示你的心。你的脚呢？如果你没有尊重他，你的脚都不想站在他的面前，赶快溜，免得啰嗦。那这是你对人不尊重的时候，你的耳、你的口、你的眼、你的脚把你的心给显露出来。上帝说你的心如何，你的生活就是如何。你的心的里，你的心里面是被恨、被鄙视、被世俗的东西占据你的心，在你的心里做了王，你的生活里头就没有尊重。它表现在你的言语，表现在你的眼睛，表现在你的耳朵，表现在你的脚上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尊重，你要敬畏神，你在敬重你的丈夫和妻子，敬重他。生活在一起50年了，要谈敬重这两个字哈，有点沉重，对不对？有点沉重，我太了解他，他才不值得我尊重。我尊重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你不知道怎么来经营你的心，治理你的心，就不会知道治理你的关系。你尊重对方，从神的眼光来尊重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敬重我的家人。他配吗？当然不配嘛，对不对？当然不配嘛。可是你在上帝的面前，我还是敬重他。当你敬重一个人，对方就感受到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你爱他。你不敬重他，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你说我要彼此相爱啊？ No。弟兄姐妹讲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耳朵可能去剪了，我们在家里你跟你回想一下，你怎么这样对待你的妻子，怎么对待你的丈夫，然后怎么对待你的儿女，对待你的婆婆公公爸爸妈妈，你想一下，那里面有多少的爱呢？爱是透过尊重来表现出来的，透过你的耳、你的口、你的眼、你的脚表现出来的。好了，如果你现在心中神在我的里头来修正我的心，基督的灵在我的里头提醒我，我应当爱对方，就是尊重对方，我的耳要多听听。你说哎呀，王牧师你不知道，不能听啊，太啰嗦，太唠叨，讲话又没有实质的内容，絮絮叨叨，反反复复，抱怨不止，我怎么听啊？但你想想看，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对方讲话他是试图来挽救这个家庭，挽救这个婚姻，你懂他的心吗？ 他是在挽留、挽救、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在唠叨。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听啊，你的耳朵在听。你听是什么？听就是一剂良药，听就是一剂良药。什么良药？让对方吃下去，他就能安静下来。你试试看哦，对方唠叨的时候，你不要说话，你不要反击，不要分辨，不要自辩。你一听，你听的时候，哎，对方的心就安静下来了。那你说你没门，你不可能，你不知道我家那一位，我一讲，我一不说话，他讲的越凶，我要压住他，他才不讲。我说那好啊，你继续压，压到最后，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冷，越来越混乱。你感受不到的爱，你感受不到爱，对方也感受不到爱。所以你尊重的时候，你的耳朵会表现出来，开始聆听对方讲的话。眼呢，当你尊重对方的时候，你眼里面有怜悯，有接纳，甚至有同情，不是恨，不是鄙视，不是藐视。你的眼中鄙视一个人，对方感受不到吗？当然感受得到嘛，对不对？你说太难了，是难，所以圣经才告诉你要保守你的心。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你的家庭就是你心的产物，就是一片混乱，对吧？你的眼目里头，你想想看呢，他不是你的敌人，对不对？他不是撒旦，对不对？你用眼睛睁眼看看他，不要不睁眼看他。上帝告诉我们要先听神的话，看神的道，看耶稣，你的眼目就改变了。然后这个修平你脚下的路。你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这个现象？双方开始发生争吵的时候，有一方就开始溜走了。有的时候溜走有效，有的时候溜走无效。他跟着你，对不对？你上楼，他到楼上跟你吵；到厨房，厨房跟你吵；到地下室，地下室跟你吵。为什么？他想解决问题。逃避不是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脚步溜走，反而往冲突升级，或者是让冲突变成一种冷战，对吧？你就坐在那儿听他讲，听他讲过之后，如果你实在嘴巴要讲，嘴巴太难受了，你就讲几句暖心的话。讲几句暖心的话，为什么？因为你们家庭的冲突不是输赢的问题，不是打赢这个口水仗的问题，而是要建造家室。家室建造是从这个根基的里头，心里头对上帝有敬畏。我在上帝面前说话，在上帝面前思想，我在上帝面前行动。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他在上帝在看着我，要尊敬他。那这是基督徒一个当有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么多，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建造家庭如同建造一个大厦，你千万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放在表层的那个建筑上面，华丽明亮高大吸引人的眼目，那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内层的那个建筑，你跟家人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跟妻子，花一点时间，神给我们智慧。那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基础的那个建筑，那是根，就是你的心。你说心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这段时间我反复的劝弟兄姐妹啊，家里面要有敬拜，家里有祷告。如果你的家配偶儿女不信主的话，在家里常常祷告，常常亲近神，你亲近神那个敬畏的心就出来了，你的里头就开始有点爱了。我们都知道爱的宝贵，可是你不跟上帝的爱的源头接通，你那点爱就很快就枯干了。你爱没有了，哪有尊重啊，对不对？就没有尊重，因为对方配你的尊重，对方就是个罪人，他怎么配得你尊重呢，对不对？可在家里头，你除了爱除了尊重，你还有别的招吗？对抗冲突和毁了这个家庭。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家庭。所以心配太重要了，弟兄姐妹，这句话我请你跟我一起来读，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心决定你的现在，决定你的未来，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家庭。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样的婚姻生活。你的婚姻质量、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反映你的心。我想这个你的心不仅是你，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所有的心都该如此，对不对？有人说，那我心是这样，对方不是这个样子吗？没关系，你可以在神面前先守住你自己的心，保守你自己的心，其他的事情交给主，为家人祷告，为家人呼求，希望他们将来也被神改变，家里充满了敬拜祷告，心被流转了，被更新，被洁净了，你一生的果效就不再一样。心决定你的命运，决定你的未来，决定你的婚姻和家庭。心就是我们人生大厦的基层建筑，求上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讲，我们讲到婚姻当中，从根基开始，你心中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敬畏，对他怕，对他爱，依附他。我们最后我要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请唱一首诗歌。我爸爸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这句话，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中有什么，有没有神，这个太重要了。好，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你心中有神，你敬畏他，认识他，你就会称颂他。你常常有敬拜祷告的生活，你的心会被圣灵改变，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家庭就会改变。
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愿你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他是我的过犯，眼里我独怨。耶和华要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天理地有何等的高，
天理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风里起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眼里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 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神。
是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你造的，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只有你能进入我们的内心，从里面更新我们，洁净我们，扩展我们。主，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你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常常督责提醒我们，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谨守自己的心，超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当我们反思我们过去的年月，就可能我们是忽视了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在你的面前把心给你。你说我儿把你心给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主啊，我们只有把心给你，我们的眼才喜悦你的道路，我们的脚才走你的道路，我们的家才走上一条蒙福的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你是有厚恩厚爱的主，你可以救我们的家庭，你可以救我们的人际关系，你可以让死人复活，你让我们死去的关系得以恢复。主，我们仰望主，让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苏醒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焚烧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忽视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在你守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祷告敬拜歌唱赞美当中亲近你，好让你的工作可以在我们心中展开。你对我们生命的改变从里面开始，从里面往外面做工，直到我们全人被你更新，我们全家被你更新。主啊，这个是一个弯曲动乱迷茫的一个时代，人心中不安。主，只有你使我们真正的平安，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敬畏你，敬拜你，带领全家人一起来敬拜你，带领全家人一起向你呼求。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有你我们家中就有平安，我们人际关系就有平安。主啊，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学会尊重我们的家人，尽管他不配，可是主，你教我们以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以敬畏你的心来敬重我们的家人。这是医治的良药，这是建立家庭的途径，这是恢复爱情的方法。主啊，你帮助我们，愿圣灵加力量给我们，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子民，愿我们的家庭兴旺。主，你安慰我们失去亲人的家庭，在这艰难的时候，主，只有你的心触摸，你的手触摸他们的心，安慰他们，让我们仰望住在宝座上的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同隐藏在你的里面。虽然一宿有哭泣，我们早晨就别欢呼，安慰安慰那些在流泪中的弟兄姐妹。主，你也怜悯美国，你给美国政府各界官员，给他们智慧聪明，让他们谨守自己的心，不让他们里面的仇恨骄傲狂妄占据他们的心。主，让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敬畏你的心，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我们仰望你，怜悯美国，怜悯这个世界，保守你的众儿女。我们将祷告感恩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 谢谢我们 worship team。
谢谢。